今天的经文是《路德记》第一章一到五节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。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子叫拿俄米，他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。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，他们到了摩亚地，就住在那里。后来，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，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，也没有儿子。教会大家好，请坐。我是 Matt， 教会之牧师之一，跟你们一起崇拜、歌唱耶稣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。我非常喜欢来到这里，并且向你们献上感谢。在这里，我想提醒一下，从下周开始，我们将会有两场崇拜，9点一场，11点一场。如果你在犹豫你应该在哪个时间来，那我请你9点来。如果你九点来不了，可以来11点的。很多人来注册同工来进行服侍，我们大大的受到了鼓舞。但是我仍然鼓励大家，我们仍然是需要很多人。我鼓励大家继续的，有心服侍的，可以来在周日的时候来跟我们同工。请注意，在座的你，能听到我话的你，就是我想提醒的对象。我正在跟你说话，你是需要，你正是这个人，我想鼓励的人，来跟我们一起做同工的人。可能迈出这一步来进行顺从，是有一些难度的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在顺从的另一面会有一个喜乐在里面。所以请你迈出这一步，如果你有这个心来进行同工服侍，请加入我们。在讲了约翰福音之后，我一直想跟神说话。那对于我们教会来说，我们下一步要想听到什么？然后我来到了路德书，路德记。当我翻全圣经的66章的时候。66本书的时候，我翻到了路德记。 刚刚牧师讲到了他们是如何决定讲《路德记》这本书的。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这本存在于旧约中的这本书，当我打开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是一本非常精美的反映神的心和神的救赎的工作、神的恩典的一本书。这本书想告诉我们的是，让我们如何走进神的良善。下面向我们进行祷告。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是，今天早晨在祷告的时候，是关于小朋友的。当我看到了那个空间，我看到了那个给小朋友换尿布的地方。我想说的是，当神让我们像孩童一样的那个状态的时候，他不是只让我们像一个六七八岁的小孩子，他是想让我们像一个新生儿一样，让我们躺在那个给小朋友换尿布的桌子上，让我们神来帮我们脱掉旧的脏的东西，来给我们换上全新的。这是我们如何像孩童一样，那个真正的意义。当我们宣称追随耶稣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站在那里，内心深处仍是有一些些被污染，并没有那么纯洁。我们需要感受到神对我们的 的良善，我们需要完全的顺从，待在那个换尿布的桌子上，像孩童一样来接受神，来清洁我们。让我们来到路德记的第一章，第一章第一节的前半段。当事实秉证的时候，这个时间的节点寓意深刻。士师的时代大约是在公元前1250年到1050年这两个时间，这个百年间。我记得在多年之前，我曾讲授过士师记。有一点是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的是，就是故事的重复性。人们不断的远离上帝，然后陷入困境。他们向神呼喊求救，然后他们得到了神的拯救，然而他们才再次的远离神。士师记是一部悲惨而黑暗的书，从头到尾都贯穿的一句话就是：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人人各行其事。这就是这个时间节点的含义，也是路德记开启时我们所要看到的景象。这一次公然悖逆的时代，人们远离上帝，陷入困境，呼喊求救，被拯救，然后重蹈覆辙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无需感到震惊。当时这块地上发生了大饥荒，而这一切都是在发生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后。还记得当年约瑟在埃及被卖为奴，他崛起掌权，然后又经历了大饥荒。接下来神利用约瑟给大家提供食物，所以约瑟的一家最终搬到了埃及，而最终成为被奴役的民族。于是神降临，拯救了他们，并诺许给他们一个新的家园，一个流奶与蜜之地。但人仍旧反抗，于是他们在旷野度过了40年，直到那一代人死去。但是40年之后，约书亚接替摩西，带领百姓越过约旦河，进入应许之地。这一切都是在那之后发生的。在这块应许之地上，一块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，有丰富的食物，丰收的庄稼，甚至这足以让全世界都关注这个小地方。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，在他们跨过约旦河之前，神就已经承诺应许他们的。但是在应许之地，在那块神承诺了他们牛奶与蜜之地，却发生了饥荒。这一段台词具有很深的神学意义。在《生命记》中，神对撒门说得非常清楚，对他的子民说：如果他们拒绝神，拒绝按照他的旨意生活，那么即使在应许之地，也会发生坏的事情。他说那地会荒凉，庄稼会欠收，天上的雨会停止。在这里，神要赐给他子民的不是土地，而是神他自己。这一直是他的心意，即使在今天也是这样。当我们翻开 路德记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本书的背景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的相似。在那时，以色列没有王，人人各行其事。在那时，就像今天一样，大家都沉浸在激进的个人主义中。他们和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是，我们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找到自己的出路。如果我们找到了一条路，不管有多少人阻挡我们，我们都要走下去。在那个时代，就跟今天一样，关于权柄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。谁是你的神？什么是你的权柄？答案是我自己。我是怎么看的？我是怎么想的？我有什么感觉？有什么愿望？我们用这些设定，这些来设定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，什么是允许的，什么是不被允许的。每个人都可以作为自己的掌权者而生活的时候，那最终好与坏的区别，允许的与不允许的，就成了我们肆意的分类。唯一的邪恶就是侵犯他人的自主权，唯一不被允许的事情就是说不允许的事情。当以前我们认为不健康的、邪恶的事情，现在却被用来庆祝和崇拜，因为今天大家认为这是我们的自由。而在今天，我们看到的事情的这个问题不是在表，不不不只仅仅是停留在表面。这当时的问题不仅仅是大饥荒，而是在于我们接受了我们自己来掌控自己的生活，自己作为自己的主权。我们一直为了取悦自己而活着，而不是为了取悦我们的神。我们一直在追随自己的心，而不是在追随神的心。大饥荒来自于对神的拒绝。而今天我们所在的教会本应该像以前神承诺的那样，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。在这里，我们受洗，我们崇拜，我们聚会，但是好像我们仍是在一个大饥荒之地。在这里，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的应许之地，并被赐予了圣灵。与神在一起。我们如何因为神的喜悦而喜悦？我们如何 通过神来让我们自己得到满足。而神是想来拯救我们的教会，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我们的这个教会，而是为了我们这个教会所在的城市，还有更多的人。所以，在这里所需要指出的，并不是关于大饥荒这个表面的这个问题，而是神来到我们中间，在我们公开的拒绝神、背逆神的时候，神来到了我们的中间。而这似乎是正在发生的一个好消息，神在饥荒中来对我们做工。当我们来到下一节的时候，当事实秉证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，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，他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，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。在这里想说的是，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歇的。他对我们渴望与他一起步入生命的殿堂这种愿望，也是永不止歇的。因此神精心安排了一切，为我们开辟回归他的道路。即使我们不断的背弃他、背离他。而这也是以利米勒和拿阿米所做的，他们带着两个儿子离开了伯利恒，搬到了摩亚。在那个时代，这可不像今天的移民那么简单。因为应许之地的意义远不止于土地的本身，在那个时代，人们理解并明确，将你所居住的土地与你所敬拜的神或者神灵们所联系在一起。这个现象并不是因为他们落后或者迷信，而是因为大多数的人比今天的人更了解圣经中的属灵现实。他们明白，假神并不总是我们想象和幻想出来的东西，而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灵界，而在那里正在发生的剧烈的征战。然而，在所有的这些属灵的现实中，名为耶和华的神声称自己拥有一切，他称自己是“我是”，意思就是伟大的首位。他说他是众神之神，在他之前或之上没有其他神。而事实上，他所说的所有其他的统治者、万国和权力都是他自己所创造的。他说曾经发生过叛乱，各国都被欺骗。崇拜被造物而不是造物主，这就是为什么当神把他的子民从埃及解放出来时，他用了十场天谴，每一个灾难都是为了羞辱埃及的神灵。于是神带走了他自己选择这个小的民族，给了他们一片土地。在这块土地上，耶和华将被单独的崇拜，这块土地是要成为全世界希望的灯塔。以色列只是敬拜耶和华的地方，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，围绕着这一点而建立。那应许之地，耶路撒冷城，圣殿，圣所，这些不是晦涩难懂的神学，人们需要明白这一点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中，亚兰的军队统领乃曼来到以色列，他的大麻风病痊愈之后，他要求带两骡子驮的土回到叙利亚。他的理由在《列王记下》第五章第17节中。乃曼说：“你若不肯受， 请将两个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。从今以后，仆人并不在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从此之后，拿曼将敬拜耶和华，而不是他原来的神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他知道他需要站在专门用来敬拜唯一真神的那块土地上。而土地的重要性是我们很难以理解的。在一场饥荒中，一场由悖逆所引起的饥荒，以利米勒和拿阿米没有离开以色列，去了摩亚，一个神的国度。在这里，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移民，而是离开了以色列的神，选了另外一件神，一个神。所以就在他们离开不久之后，悲剧发生了。在这里，以利米勒和拿阿米离开他了，自主的离开了他们以色列的神，选择了另外一件神，一位神。在第三节，后来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。一个名叫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，剩下拿阿米没有丈夫，也没有儿子。首先，拿阿米的丈夫死了，然后他的儿子们娶了摩甲女子为妻。拿阿米失去了一切。我不是很喜欢那种电影，在结局，所有的人都死了。这是神在惩罚他吗？是因为他的叛逆吗？然而我们却不知道真相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来看到神其实是在赐福给拿阿米。在这里，事实是，拿阿米和他家人的叛逆是在被神所利用。神为拿阿米和整个世界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好处。 他不顾我们的悖逆，赐福来给我们，神来到我们的身边，主动承担我们所有的诅咒，主动承担我们所有的诅咒。拿米认为耶和华是苦待了他，但是并事实是并非如此的。是的，拿米被掏空了，但被掏空是被充满的一个前提。在这里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时代，每个人都公开的背离神，公开的背逆神，然而神却从没有将他的爱从我们身上移开。神通过拿俄米的爱来向全世界来展示他的爱，这是我们所侍奉的神。在这里牧师讲到，我们来到教会，一起崇拜主，我们被赐予圣灵，赐予了圣洁。然而在若干年之后，我们却看到我们教会的人去选择了做自己的事情，我们仍回到了那个公开悖逆的状态。我们每个人做自己喜悦的事情，而不是为了神喜悦的事情。人们离开了教会，却永远不再回来。我们看到了失败的婚姻，我们看到了对孩子的教导，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属灵的大饥荒中。所以在这里我想问大家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否看到了神的恩典？是否神看到了对我们的良善和神对我们的心？而通过我们是否看到了神对这个城市、这个世界的心？所以在这里是为什么路德成为了耶稣的祖先之一。拿米他们公开的悖逆神，然而神却将他们接受到神的家里，成为了耶稣的祖先之一，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？ 在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的，我想说的是，神对我们的良善会让我们自己来对自己忏悔，而不是导致我们对别人的审判、判论断。是要我们自己反省自己，而不是去论断别人。那些被原谅的，是因为他们被爱。是因为他们不再对别人来进行论断。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无法无天的人来论断其他无法无天的人。我们的世界所需要的良药就是神的恩典。耶稣说，我来并不是来带来审判，我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生命。因为耶稣已被审判过了，他替我们进行了接受了这些审判。在下一个系列中，我想祷告的是，向神祷告祈求的是，我们想让神的心来到我们这里。我们需要完全的顺从，就像孩童一样，躺到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换尿布的那个台子上，让神来清洁我们，把我们的脏东西去掉。我们每天都要学习如何被神来清洁。一切都是来源于神对我们的良善。我们一直要祈求神用他的心来充满我们。对于那些不信的人，我们需要给他们祝福，我们需要爱他们。我们爱这个城市，因为这个城市充满了神所爱的人。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当我们走进这个世界，我们跟其他的人划清界限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。关于那个公开的叛逆，我们在这里要插入一节。 刚刚讲了罗马书第一章的第28节，讲了我们所有的邪恶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洁癖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增敬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忏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辱骂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我们今天就是这样，面对以前我们认为是邪恶的、不健康的事情，我们今天不但不阻止，反而去庆祝这些事情，来当作我们自己的自由。这就是我们现实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以色列是没有王的，每个人都做自己的王，都各行其事。在讲到路德基1-5章的时候，我想问你们，你们是否能看到神的恩典是足够大的，他有能力来调转所有那些公开悖逆人的心。关于路德基，这是一个开始，是以神的大恩典和神的良善为起点。现在我们需要让自己那些善于论断的心进行破碎。我们要看到神对我们爱的方式，并且以这种方式来爱人。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崇拜和接受圣餐。 关于神、耶稣、出生、为我们受死并且再次复活的大能，是为了让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在神里被洁净。圣灵今天在这里，就是要给你一个被清洁的、被洁净的心。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时代，任何呼喊主名的人都将被得救。神的心是为了我们的利益。让我们下面进行祷告。